好，我们再把128篇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都读过。上行诗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会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的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已经说过，128篇呢是接着诗篇127篇的。那么这里面，第127篇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么到了128篇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说，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说过，橄榄树几乎是不死的，因为啊，它就在它的根的地方，慢慢的新的枝，新的又长芽，又长起来，然后可以说一直盘绕在根的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看2000年以上的橄榄树的话，那么那个后面那个根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粗的。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个来形容。今天呢，神如果要赐福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怎么样蒙福？要这样蒙福，那就是说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第六节，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呢，神祝福一个家庭，不光是到第一代、第二代就完了，神希望能有第二代，能有第三代。我们知道，在古时候，一个把一个孩子带大并不容易。如果他有10个孩子，可能有7个在没有长大以前就夭折了。所以这是在古时候，其实这个不过是200-300年以前的事情。那么这是因为慢慢卫生没有像今天那么容易。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能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是个很大的福气。这个儿女的儿女到底成不成器是另外一件事，但你只要能看见，这就是你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说，神耶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生命的故事。但是呢，你生下来就好像树上，从树上长出个枝子来，就是这个枝子不可能对付仇敌的，所以这个枝子呢需要变成勇士手中的剑。那么这个需要雕刻，需要塑造，需要性格上培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个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造成的器重。那么到了128篇，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祝福不光是指在第二代，还应该有第三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既然讲了西安，讲了大卫的宝座，既然讲了耶路撒冷，讲了神的见证，那个见证当然世世代代要传递下去，见证的火炬一直要传递下去。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西安神的见证存在一天，就需要有人传递见证的火炬一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为着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不只看见我们的儿女，还看见儿女的儿女，而这些儿女呢，一定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也许你儿女的儿女做了总统了，但是可能跟见证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第二代，有第三代。那么这个因着这个生命继续绵延下去，当然一面是你的福气，你能看你儿孙满堂，这是你的福气。但问题就是，儿孙满堂这些儿孙里面，是不是个个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如果是的话，你看见说不只是 把这个生命继续传下去，而且见证也能够继续传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得见，神的见证跟家庭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可以分隔的。那么讲到儿女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前面创世纪第十一章给我们看，为什么今天的家庭不正常？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那么什么时候家庭里面有罪，什么时候家里面有肉体，什么时候家里有世界，这个家就不会平安的。儿女是如此，做父母是如此，做祖父母也都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付罪，没有对付肉体，也没有对付世界，这个家庭你怎么做都做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那么然后呢，从第十二章开始，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等一等，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时候人类就有救了。那么从堕落的三部曲，堕落三部曲是罪、肉体跟世界，然后就带来救恩的三部曲。那么到底将来蒙救赎的人，他的家庭该什么样的家庭呢？从亚伯拉罕开始，第一，他是做祖父的，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呢又是以撒的神，又是雅各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尤其在创世纪里面所给我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如果把这个四个人物读过了以后，那你就知道说，当这个世界一切都不正常，神开始做拯救的工作的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你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家，最后才是一个民族。所以等到神的见证讲到后来以色列向海边的杀那么多，讲到那个见证以前，神一定要先得出个成功的个人，那就是亚伯拉罕。第二，神要找出一个成功的家庭，那就是雅各一家。那么等一等，你就看到底雅各一家到底成功不成功，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和后来以色列前途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从西安赐福给你，西安怎么产生的，耶路撒冷怎么产生的，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跟雅各都有关系。所以一个家不好，你看见神的见证将来就不可能被建立。所以从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正常基督的家庭，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相信从十二章开始，就是创世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应该给我们一个蓝图。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天还有下礼拜三，我们看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蜻蜓点水似的，因为我们假定说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不过呢我们从这里面呢能够希望能够找出一些亮光来，让我们知道当时神怎么得着亚伯拉罕，又怎么得着他一家。那么今天主要怎样得着我们，也要得着我们一家。亚伯拉罕感谢神，他蒙福，他不管看见儿女，他也看见儿女的儿女，所以证明说他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还是雅各的神。所以当我们每个人的在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应该这样，我们的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不可能只有第一代，也不可能只有第二代，有第二代，有第三代。第一代爱主不稀奇，第二代也爱主，第三代也爱主，那这个的确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富不过第二代，父母爱主的很少，下面的儿女爱主，那原因在什么地方？有很多的原因。但如果蒙福，要这样蒙福的话，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回到创世纪，能够得着一些的帮助。那么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我想再很快的复习一下。亚伯拉罕一共活175岁，对吧？那么等到他死的时候，以撒是75岁，雅各呢和以扫是15岁。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跟以扫最少15年受他祖父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影响，我们要到圣经里面去看才看得出来。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以撒呢，他也做儿子，也做丈夫，而且他也做父亲，也做祖父。所以我们看他怎么做祖父。所以以撒180岁死的时候，雅各是120岁，那个时候约瑟呢已经29岁，我们知道约瑟30岁做宰相，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等到以撒死的时候，约瑟根本是还在 地牢里面。所以要现在我们要问说，那约瑟是十七岁被卖，那么这就是雅各一百零八岁的时候，也是以撒一百六十八岁的时候，那么他被卖。那如果这样的话，到底有多少年？约瑟在以撒的跟前呢？那么刚好是十一年啊。所以我们说过，在亚伯拉罕那一代是十五年，雅各二十五年，那么亚以撒这一代是十一年，因为我们拿约瑟来做例子的话。好，然后我们讲到雅各做祖父，他是一百四十七岁走的，那么那个时候刚好约瑟是五十六岁。以法莲呢，跟马拿西跟以法莲呢，大概是二十五岁到十九岁的样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不以法莲跟马拿西都是最后有十七年是在他祖父的跟前，那是没有疑问的，有十七年。而那十七年是雅各最好的十七年，因为一面他看见十七年看见他儿子坐在宝座上，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一到了埃及，他就可以替法老祝福，法老他的名字逼下去，所以那个时候的雅各呢是成熟的雅各，他不再是毛毛虫，乃是花蝴蝶。所以呢，这个是以法莲跟马拿西怎么在他的祖父的影响底下。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创世纪，那么我们呢从创世纪来看这些人怎么做祖父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讲到那个，我们姑且说第一家庭吧，那个所谓第一家庭，现在我不是指的堕落的亚当第一家庭，不这样算。OK， 我们是指着等到神特别起来拣选新的族类的时候，好像旧的都已经堕落，现在神就特别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所以很明显这个族类是个新的族类，不是亚当的族类，是个蒙救赎的族类，蒙拣选的族类，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的。那么在蒙拣选的族类里面，第一家庭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以撒跟雅各跟约瑟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来看这个蒙拣选的族类的第一个家庭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榜样。那么这里面呢，我想有很多的功课呢是可以学的。好，那么既然我们从亚伯拉罕说起，那讲亚伯拉罕，我们上个礼拜啊算是讲了他怎么做祖父，因为我们特别讲了儿女的儿女嘛，而且我们举了个很重要的例子，那个例子就是意思美国这个大复兴的例子。你知道美国曾经起头有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冷淡了，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呢，神就兴起，第十八世纪的时候神就兴起有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那么做了很大复兴的工作，所以整个美国就醒过来了，属灵就醒过来了。那么没有想到他的外孙叫做这个 Timothy Dwight， 是耶鲁大学的校长。那么没有想到呢，神用他，而且神用他就带来第二次的属灵大复兴，或者是属灵的觉醒。那因着这两次属灵的觉醒以后，就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第一次大觉醒主要是清教徒醒过来，第二次大觉醒的那些每一每会讲圣经运动的人，他们醒过来，还有浸信会的人醒过来，然后他们成长的倍数是一千倍的成长，一千倍的成长。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南浸信会是超过一亿人之多。那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全世界浸信会有一万万之多，但是呢光是美南浸信会占了很大的多数。所以你只要看今天这个在美国，尤其在南边，你这个浸信会那么多人，你就知道说这是当时大复兴的结果。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要遥看整个的美国的话，当然第一是要用 Jonathan Edward， 就是爱德华。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是两个大复兴就被外祖父跟外孙好像包办了？那证明什么？证明说当 Timothy Dwight 在这个 Jonathan Edward 底下的时候，在整个家庭里面，他潜移默化他自己所看见 在他里面中了很深很深的影响。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也许这个暑假也许那边的威廉以前如果主愿意的话，那我想我们也许会像过去一样，不是我们常常带弟兄姊妹有一个周末或者去两个周末，不是去看过纽约最早期的教会吗？那还有一次我们连着两天呢去 Boston。 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要看这个耶鲁大学神所做的话，那么这个我想一天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一天就像过去一样租部车子，然后我们可以到耶鲁大学去看看当时最古老的校园，那么到底圣经怎么做的。那么工作到一个地步，有一半的学生信主，他们说整个的校园像一个圣殿一样，满了神的同在。那么这个谁带进来的？就是 Timothy Dwight 带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神真的能用亚伯拉罕，使用亚伯拉罕，用以撒，用雅各吗？如果没有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吗？那同样的，你看神能用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神也能用他的孙子，就是那个什么，就是 Timothy Dwight。 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我爱你的国度，就是他写的，叫 Timothy Dwight， 是爱主和爱主的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写了那个像五千行的诗一样，那些诗呢都是有剧情，是故事诗，他能够把整本的这个约书亚能够写成花了六年的时间，然后就把整个约书亚里面的故事，那么怎么征战呢，就用这个几千行的诗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巨著。所以你看见神的确使用这样的。那么我们要问，如果他不是在他祖外祖父的影响下，他当然在他妈妈影响底下，那妈妈当然在他父亲影响底下，那个时候带来了复兴的火，那么你看看那个影响一直种在小小的心灵里，慢慢大了，他慢慢读书了，慢慢的他的确是个天，也实在神实在用了一个天才。那么好了，他也很爱主，那么谁会想到本来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整个的耶鲁大学啊，几乎都跟法国的无神论走，法国有很有名的有一个无神论叫摩特，几乎跟着他走了。然后呢他一点都不灰心，他就根据主的话一直传，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讲主的话一直连续讲了六年。那么如果是我们都疲倦了，讲了半天可能都人都不见了，到了第七个了，我第七年我没记错的话，就复兴火就点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不是祖父种下那个种子，那怎么会有第二次大复兴？没有第二次大复兴，怎么会有中国的许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呢？宋尚杰博士是圣洁运动的，你看季志文博士也是圣洁运动的，很明显的。那像所以很像江守道弟兄的父亲江长泰呢，也是圣洁运动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当时在中国的的确确有一番的工作。最早就是因为那个复兴的流从美国开始流，所以然后呢就到了中国，到了印度。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得见说这个都是神的一个的棋子。神先得了个家，那个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 的家，他的家里面生了好几个女儿，然后女儿里面怎么会想到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呢他果然能够承继他外祖父所做的。那是这圣灵做的，这个不是说有人说好了，现在很多什么电视传道人或者什么的，你这个事业一弄大了以后，都是儿子传，都是这个父亲传儿子，一定的。你看好了，这个父亲好不容易建立这个大的事业，电视上的事业，好了，那你总要有人继续下去了，那么找传给儿子，那这是世袭。但如果属灵做的，那你看见不一样，不错，他们是有血缘，某一种血缘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必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拿这个来做例子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的的确确神怎么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那么要紧就是有一天他不光有个独生子叫以撒，而且还有双胞胎孙子，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以撒。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故事。所以如果这样来看亚伯拉罕呢，我们不光是主，当然我们要注意他怎么做祖父，但是我想我们从最简单开始，他怎么做丈夫，然后撒拉怎么做妻子， 那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告诉我们说到底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我们普通想的亚伯拉罕都想着老父亲老祖父，但是他曾经年轻过，他曾经和他的妻子撒来，最早叫撒来，同行过。那弟兄姊妹，一路走来有许多的故事发生，那我们要问说，从圣经的角度，亚伯拉罕怎么做丈夫，然后他的妻子撒拉又怎么做妻子。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亚伯拉罕呢，我们先从他做丈夫开始，儿子我们先不说了好不好？其实他做儿子是蛮失败的，你记得吗？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怎么样往我所指示的地方，神既然向你显现了，那你应该就带着父亲什么一起走啊。结果你去读圣经，是他父亲拖着他走了。所以说儿子来讲他不完全成功，所以到时候呢，这个亲情浓于水嘛，对不对？看着父亲年纪大了，所以好看见父亲说是在哪里，在哈兰住下了，所以他还跟着住下了，你看见吗？其实呢，为什么他父亲在哈兰住下呢？因为哈兰呢和加勒的乌尔是同样拜月神的，所以你想想看，按理来讲应该你有个意向，你应该带着父亲走，这才对，这个才是叫的儿父，孝顺的儿女。所以凡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当人伦关系因着罪被扭曲以后，你看亚伯拉罕就这个例子，应该他带着他父亲走，就属灵的话来说，明白吗？就属灵的话来讲，就像主耶稣对他母亲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在神迹这件事上，在神儿子要做的事情上，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对于玛利亚来讲，玛利亚是跟的，玛利亚不应该是指使的，清楚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亚伯拉罕做儿子我看他有一点失败，然后呢因着爸爸这个好不容易留下来，所以等到爸爸走了，然后他们才继续从神大又向他显现，从哈兰，然后才慢慢就到了迦南。所以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了单眼，亚伯拉罕呢在哈兰的日子是个空白的日子，很可惜。那这就是证明说他父儿子做的不成功。如果你真的你今天有意向有看见的话，你如果真的爱你父亲的话，那么那个真的爱是什么？应该把他带到家来。如果今天你说让他留在哈兰吧，怕他可能的心脏病发作，然后现在他能够晚年能够多看看，就跟过去一样，你是爱他其实是害他。所以在哈兰耽误的年日是谁造成的？是一个儿子造成。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叫亚伯拉罕。好，这个我们暂时不去提他，我们从他做丈夫做妻子开始。那么讲到做丈夫做妻子，首先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评这对夫妇，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只看圣经怎么评，然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去看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所以我想最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很明显的他是以撒拉做例子，然后同时告诉我们说也以亚伯拉罕做例子。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可以说是圣经中的模范夫妻，因为他是第一家庭救赎以后的第一个家庭，我不是讲亚当的第一个家庭，是第一个家庭。所以现在我们彼得他受圣灵的感动，他怎么来形容撒拉，怎么来形容这个妻子，然后等一等呢，不知不觉的又来形容那个丈夫是个什么，这个亚伯拉罕是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来看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所以你看呢，前面就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讲到顺服自己的丈夫，原来跟妻子的品性有关系，明白吗？所以这个家到底这个妻子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要问说在他身上有没有品性，或者说在他身上有没有智慧凿成的七根柱子， 我们如果读那个才德的妇人，读到那个什么地方，读到箴言三十一章，哦，我们叫才德妇人身上有七根柱子，所有智慧要找这七根柱在他身上都有，他是个榜样，他是有榜样的母亲，所以自然他的儿女就像他一样。你有没有可能希望儿女诚实的，而母亲是不诚实的？所以是不可能，你看见吗？今天所有做儿女的，你看他的两个眼睛厉害的，你以为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他根本在观察。你说什么话，他也说什么；你用什么口头禅，他用什么口头禅；你怎么大声叫，他也怎么大声叫。所以要记得，他从小观察你，也模仿你。所以要紧在哪里？你给一个什么榜样呢？明白吗？你希望你的儿女有好的品性，那做母亲的品性不行，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看，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怎么做妻子。然后第二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对一个妻子来说，最重要是贞洁的品性，还有敬畏的心，这是最重要的。那然后下面怎么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记得在这里不要走极端，明白吗？这里告诉你，你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你以为你这样就美了？每一个妻子都应该爱美，这是不错的。但真正的美不是外面，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个每个人都会，每一个人本能来讲都会，都可以做装饰。但真正的装饰是什么？是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第四节说，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那极宝贵也可以说极美丽的。弟兄姊妹，我们美的标准不够高，但没有一个标准比神的标准高。如果有一个女子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极美丽、极宝贵的，那弟兄姊妹，那可以说，这个是最高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做妻子要记得，感谢主。应该有装饰，这个给我们不给邋遢。一个基础做妻子，妻子不可以邋遢，当然要有装饰。但你的装饰是什么呢？装饰不是里面，不是外面的，是里面。那你有了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外面？当然，自然就有外面。所以你要拿一个人来做例子，你要总要找一个来做例子才对，对不对？所以下面马上就点出个真实的例子来。明白吗？所以前面是彼得圣灵的一番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标准的妻子，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要怎么样能够顺服丈夫，所以就建立了妻子的品行品性，然后还有敬畏的心。你如果顺服丈夫，原很简单，因为如果他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自然叫你佩服嘛。所以在这里顺服来讲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作为女子、作为母亲、作为妻子，装饰是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你拿什么来做装饰？那个装饰的结果一定给世界有个印象，一定给神有个印象。但是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如果一个做妻子的能以这个来做他的装饰，要记得有一件事，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弟兄姊妹，我再说，在人面极宝贵算不得什么。如果现在有一句话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够了，你一生够了。你一生如果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你的打扮、你的装饰能在神面前极宝贵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父母跟儿女有争执，都是觉得啊，儿女不要这样，不要打扮，这样打扮，你要把这些话给他，你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女孩子到了一个时候，当然她要打扮，当然她要装饰。你告诉她，打扮是对的，装饰也是对的，而是要装饰就好好装饰。你装饰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看为极为宝贵，你做得到做不到？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不要走极端啊！我们不要爱世界，那你这也不要做，那也不要做，你要给他看见什么是更好的。 明白吗？一个孩子啊，有玩刀的时候，你玩刀的时候，你不要跟他抢一抢，到时候可能就受伤了。你要把苹果给他啊，他自然就放下他的刀，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价值观，我们要问的，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怎么做妻子来做成功的妻子？难道不要打扮吗？难道不要装饰吗？难道邋邋遢遢吗？没有的，你看见吗？在丈夫面前应该是美丽的，在家人面前应该是美丽的，要装饰，要打扮，没有错的，因为连神都要说这是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装饰的重要，我想就很清楚。但要紧在这里，外面的装饰是短暂，赶不上。你看你们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是持久的。前面东西慢慢慢慢不持久，慢慢慢年龄大了，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这不持久的。但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很持久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的话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里面有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的话，你外面会改变。你外面这个人是跟着里面来变，这个弟兄姊妹，你相信主的话，一定不会错。一个人外面美丽不美丽，我要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很美，这是外面，明白吗？所以圣经说艳丽是虚假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美，当然有他外在的美不错，但是更重要的，他里面有人格的美。那这个总是圣灵在他里面做，给他装饰。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见一个小姊妹，圣灵给她打扮，打扮到漂漂亮亮，到有一天你看她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她不是外面一点虚空的美、虚荣的美叫人吸引，你看到有个很尊贵的一个东西在她的背后，那个叫做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美的观念太低太低了，明白吗？但是我们不要说美不重要，美谁说美不重要，很清楚这里给我们讲装饰，对不对呢？好了，那现在讲了这些话以后，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